今天应该是讲第32个灵济一展拓开。关于灵济一展拓开的这一则公案，以前的时候我们曾经，可能是在沈阳还是在哪儿已经讲过了。但是这则公案我个人是挺喜欢的，所以我们今天按照顺序讲吧。第32则灵济一展拓开，垂世云十方作断，千眼顿开，一句截流，万机请消。还有同生同死的吗？县城公案打叠不下。古人葛藤是，请举看，十方这个世界，十方世界全部都做断了，就是这一脱开，就十方的世界全部都脱开，全部都断了。这个地方，如果你顿断，那你的眼睛就开了，而且这个眼可以看千万个东西，所以叫千眼顿开，一下子就这个世界就看通透了。就眼睛这个地方一下子有个入处，一下子断了，一下子顿断，那就全部都有个入处了。就在这一点儿，就在这一点儿，就在这一句话这儿，在一句话这儿给你截断妄想了，那全都消停了，万机请消，就是全部都消停了。然后呢，就是还有同生同死的吗？就是在这一块儿，大家还有在这一块儿，就是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有没有这样的人？一个地方做断，再也没有事儿了。一句话截流了以后，一切全都消停了。有这样的吗？有这样的吗？我们现在就举一个现成的公案啊，现成的公案，现成的公案有很多。我们今天举一个这个公案也是个葛藤。我们今天举哪个葛藤呢？我们举这个定上座问灵济这个葛藤。定上座问灵济，如何是佛法大义？灵济下禅床，中有救度，中有教授救度法，有没有必要带我们演习一下？中有救度这个教授法呀，这个事儿，我想找个机会跟大家把那个中有的念诵本啊，把这个中有的念诵本给普及一下，说一下念诵本的思路，你就照着念诵本去念就行了。如果有什么问题，可以提前的收集。我想在过年的这段时间给他弄，因为一到冬天啊，他去世的老人就多，主要就是中有念诵本的使用，就是实际上就是一个傻瓜的。就是傻瓜念诵本儿，它的怎么个使用法？定上座问灵济，如何是佛法大义？灵济下禅床，擒住于玉掌，便脱开。定伫立，唐僧云：“定上座何不礼拜？”定方礼拜，忽然大悟。这则公案的断句断得特别的好，而且这个断句呢，不光是齐老师的断句，是圆悟克勤原来就在这儿有断句。这圆悟克勤的这个断句特别的好，每一个小动作都超好玩儿。大概的这个连环的是怎么回事呢？定上座问，这个灵济，什么是佛法？什么是佛法？就类似于，第一则公案，梁武帝问，如何是圣地第一义？如何是圣地第一？除了圣地第一义，还有别的？没有别的，就这一个，就这一个，就这个就是佛法，就这个东西。一百则公案还是所有的禅宗的东西，从来不离开这个东西，就是这个东西。所有禅师的问答都离不开这个东西。定上座也是的，什么是这个东西啊？什么是佛法大义啊？临济从禅床上下来，一下子抓住了定上座，扇了定上座一巴掌，就把定上座给推开了。定上座傻在那儿了。旁边的僧人说了：“哎呀，定上座，你还不赶快礼拜？”那定上座他是老实人呐，人家让他礼拜他就礼拜，他一礼拜一磕头，哎呀，他突然明白了，公案就是这个公案。定上座啊，这个人啊，真是一个醇厚的人，醇厚的人。佛法呀，贵在醇厚，可别叽里拐弯的肠子多。他就是贵在醇厚，听话醇厚，一听话，哎，有个入处。接着往下看啊，灵济醇厚，灵济也是醇厚啊，灵济自然是醇厚的。你忘了他去黄渤那儿，就是说的特老实，3年不问问题，把那个穆周给憋的呀。穆周说：“你去问啊，你去问呐。”林济说：“我没有问题。”穆周说：“我教你问，你就问他如何是佛法大义。”这林济醇厚的不是一般的醇厚，看他那么直出直入，直往直来，乃是林济正宗，有那么作用。哎呀，这句话说的太好了，我也觉得定上座是林济正宗。我觉得定上座是灵济正宗，没有什么花花架式。我们有的人呐，老师有的时候说法的时候啊，答疑的时候，有的师兄就说：“哎呀，我就知道老师你这么说，好像嫌弃我们这么说没有用，嫌弃我们说的这个话是套话，嫌弃我们只有这一句，这一句子啊就够你生生世世用不完的。 生生世世就在这一下子那就可以消停，本来这一下子就可以消停的，非要弄那么多花样，非要弄那么三藏十二部，是谁要找找这么多的弯路？是你自找的，你自己活该。本来是特别特别简单的东西，你不肯，那有什么法呢？就这一招子就够了。看他那么直出直入，直来直往，乃是灵气正宗，有那么作用。若透得去，便可翻天坐地，自得受用。定上座是这般汉，被灵气一掌，礼拜起来就知落处。他是向北人，最朴直。你看圆悟克勤也夸他朴实，既得之后更不出事，后来全用灵气机，也不妨迎托。哎呀，我们这个心中心呐、要是都是定上座这样，哪怕没有什么红船开，没有遍地开花也值了。能不能多一点这种的？能不能多一点这种的？这个圆悟克勤呐、这说的这个话、真的是也特别的，就是那个，这个金句全是金句啊！你看看定上座这样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临济下了禅床，揪住他，扇了他一巴掌，把他推开，他傻到这儿了。旁边的人说：“你怎么不礼拜啊？”他就礼拜，往下一磕头，哎呀，突然明白了，原来是这样，就是这个。圆悟克勤就说了，你看看定上座这里头特别的直接，特别的直接，没有什么花招。你问佛法大意，灵气就扇他，灵气就推他，他应该感谢灵气的推，他也果然感谢了，他在感谢的这个地方上就撤断了，就坐断了，就十方坐断了，就在这个地方，所以他特别的直接，人就是欠打欠扇、一个巴掌下去就没事了。所以说这个圆悟克勤夸他这则公案特别的直接，特别的直接，直出直入，直来直往，直来直往就是说那个定上座问的直接，临济接他也直接，你问我佛法大意，我就扇你，我就推你，这就是最直接的回答。为什么扇他推他这个地方是最直接的回答？要是在这个地方让你透得过去，那就没事了。你可以把天当地，可以把地当天，你就在这里头纯玩吧。你这就是说的是自得受用。定上座是这样的人，定上座是这样的汉子，定上座是这样的汉子，被灵气扇了一巴掌，一个礼拜就知道，哎呀，原来自己落了。你看我们都说的被这个扇了一巴掌，礼拜起来就开悟了，就这个爆炸了，就见性了，就被印证了，不是的，人家说的是礼拜起来就知落处，自己的那一问是落处，佛法的大意离开过吗？被他礼拜起来就知道落处，还用得着礼拜吗？就是欠打，就是如果什么是佛性的，这是佛性的显现吗？什么是佛性的显现呀？你就这么问就打你，还用得着你问吗？哪个不是佛性的显现？非要你这么问，非要你就是答一下什么是佛性的显现吗？如何是佛法大意？有的人举福字，有的人伸舌头，有的人叉手，为什么这些都不是直接的？临济打他才是直接的，就这一点，大家可以参参。对于这些现在的心中心的学人，这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，他为什么不举个福字，拍拍巴掌，站起来叉个腰？他为什么问了这句话，临济就打他？而且圆悟克勤说这是最直接的。好了，不多生事了啊。临济是这般汉，临济呢是一个不是定上座是这般汉，定上座是这种直人，直接的人，被临济扇了一巴掌，礼拜起来就知道，哎呀，自己刚才落了。这个定上座是北方人，他是很朴实的。然后呢，他得法之后呢，他也没有再出世，然后全是用的临济机用，也不妨非常的透脱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定上座得法以后，他也没有就是折腾什么，他也没有开十方道场接十方人，他也没有就是好像干一番宏伟的事业，但是呢他这个机用举手投足全是临济的机用，而且呢这个定上座的这个非常的新颖，非常的透脱，就是临济就定上座，你猛一看呢，他好像没有折腾出来什么宏伟的一番弘法事业，但是实际上的话，他的这个机用，他的这个这从此以后得到以后，从此以后的这个机用是临济的大机大用，而且非常的透脱，非常的聪明伶俐。一日路逢岩头、雪峰、青山三个人，岩头乃问什么处来，定上座说临济。岩头曰：“和尚万福。”定说：“以顺势了也。”岩头曰：“某等三人特去礼拜，福缘浅薄，又值归迹，未审和尚在日，有何言句？请上座举一两则看。” 定随举，临济一日示众云：吃肉团上有一无畏真人，常从汝住人面门出入，为证据者看看。时有僧出问：如何是无畏金人真人？即便擒住云：道道僧你意。即便脱开云：无畏真人是什么干始觉？便归方丈，言头不觉吐舌。青山云：何不道非无畏真人？被定上座擒住云：无畏真人和非无畏真人相去多少？速道速道。青山无语，直得面黄青黄。岩头雪峰近前礼拜云：这是新界不识好恶，楚乎上座，望慈悲且放过。定云：若不是这两个老汉，什么什么杀这尿床鬼子。定上座一共就这两个事迹。看他出山以后啊，出山以后有一天他碰到了谁呢？岩头雪峰和青山。岩头雪峰和青山都是德山座下的，那么他们三个出来来溜达了，来溜达来干啥？来参访去了。岩头碰见了就问定上座：你从什么地方来呀？定上座说：那个我从临济那儿来。然后岩头赶快说：哎呀，临济他老人家还好吗？定上座说：哎呀，临济已经圆寂了。岩头就说了：哎呀，我们这三个人呢，就是专门去礼拜临济的，看样子我们呢福德因缘太浅薄了，然后正好又赶上了他圆寂了，不知道临济老和尚他在的时候的话都有什么开示啊，就是他虽然圆寂了，您也给我们举一两则呀。然后定上座就举了。临济有一天对大家说：我们的这个肉蒲团上啊，我们这个身体就是我们的肉蒲团上，我们的肉蒲团，我们的肉铺团上啊，有一个无畏真人。无畏真人呢，经常从我们面头出啊入啊，出啊入啊，有一个这个无畏真人。这个无畏真人有没有正道的？没有正道的，拿出来看一看啊。然后有个僧人出来就问了：那这个什么是这个无畏真人啊？什么是这个佛性啊？就是这个佛性，这个佛性，佛性是不生不灭的。吃肉团它可能有生灭，但是佛性是不生不灭的，就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它是真的嘛，它是真的。那什么是佛性啊？什么是这个佛性啊？什么是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芝之性啊？临济抓住他说：你说你说。这个僧人刚想要说，临济就把他推开说：无畏真人是什么干始觉？然后临济就回方丈了。定上座举的这一则公案是所有的临济语录中最精华的一段。而且这一段是对我们所有的人说的，就是有一个不管我们怎么修行，不管我们生生世世，那么都有一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芝之性，这个东西啊它一直在的。有没有正道的呀？有一个人就问了：如何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芝之性啊？然后临济就抓住说：你说你说。这个僧人刚想要说，临济就推开他了：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芝之性是什么干始觉？就归方丈了。岩头一听吓得吐了舌头啊。然后青山就说了：这个何不道非无畏真人？就是有一个无畏真人，这个什么是无畏真人啊？什么是无畏真人呢？然后这个临济让他到这个僧人拟意，临济不是推开说无畏真人是什么干始觉吗？然后临济青山说的：你可以说你说话的这个就不是无畏真人了吗？你可以这样说，你可以说你这一说话这就不是无畏真人了呀。如何是无畏真人？如何是无畏真人？诶，你这一问这不就遮障了吗？你可以说这个非无畏真人啊，你可以这样说话呀。然后定上座一下子就抓住他了：你说的是无畏真人和非无畏真人这两个相去有多远？你说是佛性和不是佛性这两个相去有多远？诉说诉说。这一击的公案实际上是从干始觉发掘出来的。我们嫌干始觉这个话太臭了，有的人就说：哎呀啊，老是说干始觉，老是说干始觉太臭了。在临济这个地方是干始觉，到了定上座这里就怎么着啊？定上座就被他抓住，要把住他，抓住他。无畏真人和非无畏真人相去多少？你快说，你快说，你快说，你快说，抓住他没完没了。然后青山就没话了，青山就面青面黄，岩头雪峰赶快礼拜说：哎呀，这个青山这个人呢，他是新修的，他哪知道好坏呀？他那个触犯你了啊，还放你慈悲啊，放过啊。然后定上座就说了：要不是这两个老汉，我就把他就是怎么杀，就是我要把他给弄死，把他给就是这个 把这个人给他给叫什么死，就是我要给他把他给揍死，把他给揍死吧。这个铸杀的这个一个土一个铸不知道是什么，大概的意思是我就是说的，我非要就是今天我要跟他没完，要不是你们两个帮他说情啊，我定上座今天要跟他没完，我要拼出命跟他没完。就是如何是无畏真人啊，无畏真人常从面门出入，如何是无畏真人啊，这个林济说无畏真人是什么干始觉，然后青山就说了，你也可以说如何是无畏真人呢，你就可以回答，哎呀这个你这么说就不是无畏真人啦，何不道非无畏真人，这些不是无畏真人，这个面门出入的这个不是无畏真人，灭门出入的这是相，这不是无畏真人。反正啊是啊非啊就是这些东西在这上答，跟那个无畏真人是什么干始觉，就是是和非是什么干始觉，跟这个答没法比，没法比，你还在这比较呢，这个是啊那个不是啊，什么是啊什么不是啊，跟这个干始觉跟前没法比。所以定上座说，你竟然敢这样侮辱我们祖师，你竟然敢这么说话，谁教你这么说的呀，岩头赶快劝，岩头赶快礼拜呀、啊，啊，赶快礼拜呀、啊！这是金戒，不懂啊。定上座说的，要不是他们两个说情，我今天跟你没完，我非得揍死你不可。定上座就是这样的。这则公案大家能看明白吗？有什么问题没有？定上座的这则公案里面有两个有意思的地方。第一个就是林济语录里面说了很多的东西，定上座他只举了这一个，就是赤肉团上有一个无畏真人，大家没有证据的，证据看看，证据看看。那怎么样是无畏真人呢？你说他刚想要说林济把他推开，无畏真人是什么干始觉，这个就是林济的最好的一个代表。再看看林济怎么接定上座的，如何是佛法大义，林济下禅床抓住他扇了他一巴掌把他推开了，然后旁边说你咋不礼拜啊，他一礼拜，哎呀，原来这样就顿断了啊，方知落处。这林济的这两则公案都有意思，一个是问无畏真人，这个僧人刚想要说林济把他推开，说无畏真人是什么干始觉，这是一个。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定上座的，如何是佛法大义，林济下了禅床抓住他扇了他一巴掌把他推开了。刚才说了定上座举了林济这样一则公案，然后后面的还有一个，还有第二个曲折是什么呢？第二个曲折就是青山说了什么是无畏真人，那你可以说他非无畏真人嘛，怎么怎么样的，青山就在这儿答了一个这个，定上座呢就抓住了青山，揪住他不放了，无畏真人和非无畏真人相去多少，速到速到，你在这说什么呢，无畏真人和非无畏真人，你说是啊不是啊，相去多少，是性啊是相啊，相去多少，你在这搞什么呢，这个地方是什么场所，容得你说性说相，容得你说是说非，这是什么场所，你看黄渤也是这样的，这是什么场所，容得你说出说戏，这是什么场所，容得你说是说非，你那个是和非有什么区别啊，你见性了和你没见性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啊。青山脸儿黄了，一会儿黄一会儿青的，这个脸儿一会儿绿一会儿黄的，然后岩头雪峰就礼拜说，这心界不识好恶，处不上座，忘慈悲且放过。定上座说，若不是这两个老汉，我就把他给弄死。公案就是这则公案，这两个公案实在是没有什么好讲的，但是这两则公案我觉得应该算不算碧岩录里最好的公案我不知道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在禅宗的历史上真的是很经典的。而且定上座呢其实他也没有什么法缘，人家明明是很直接，到你这就成了很暴力。又在镇州斋回到桥上歇，遇三人做主，一人问如何是禅河深处需穷地，禅河深处需穷的，定擒住你抛向桥下。时两座主连忙救云，羞羞，是依处乎上座，且忘慈悲。定云，若不是二座主从他穷到底去，看他那么手段，全是临济作用。这是又一则了，这是又一则了。又有一次这个定上座呀，镇州嘛，镇州就是临济啊，临济在镇州嘛，对吧。定上座在临济啊吃了斋，然后回去的路上呢，到桥上休息的时候碰到三个人，三个人是讲经的座主啊，大抵是讲经的啊。有一个人问了，如何是禅河深处需穷啊，就是禅河啊，禅这个事啊就是深处啊，非要把它挖干净挖干净挖干净，禅河深处需穷， 这样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呀？禅和深处需要给它穷尽啊，穷尽啊，给它弄干净啊，弄干净啊，给它弄干净啊。禅和深处，往深处去弄这个禅呢，要把它弄干净，弄干净，弄干净。禅和深处弄干净的，结果定啊，定和尚啊，这个定上座啊，一把抓住这个人就往桥底下扔。另外两个讲经的马上去伸手去救啊，去救他呀，伸手往回捞、哦、这个做主就说，哎呀，停停，他得罪了你啊，你慈悲，你慈悲。然后定上座说了，如果不是你们两个做主求情啊，我让他到这个河里头是穷到底去，他不是要穷吗？他不是要穷吗？我给他扔到底下，让他一直去穷穷穷，让他穷到底。禅河深处需穷底，需穷底就是把这个底儿给他弄干净，这样也可以理解，或者禅河深处需穷的也可以，禅河深处需穷底，看样子是禅河深处需穷底，就是禅河深处把他最后最后的那个往深处弄弄弄弄弄弄到根儿，弄到底。这个人非在河边问，他不在河边，他想不到禅河深处呢。人家那个讲经的人呢、啊，也是随处问景的，他到了河这儿，他突然想起来了，禅河深处需穷底儿，他一下子就想到了，就像我们看到了开花的，我们就说哎呀，郁郁黄花无非般若一样，这个人也想就是卖弄卖弄啊，他见到河，他突然想到禅河深处需穷底儿啊，他就把这个拿出来卖弄，你看我知道这个，你告诉我如何是这样。你去游泳，禅河深处需穷底儿，这个事儿就你游泳就不行了，你露出头的哪是穷底儿啊。和尚不是看出他卖弄，和尚不是看出他卖弄。这个话就像是问如何是佛法大义，就扇你一巴掌一样。这不是卖弄，这不是卖弄。什么是佛性，什么是佛性啊，就是类似这样的话，还是这个话，还是这个话。不是卖弄，他不是说看出来他卖弄。这个话一问就往死里头打，定上座就是这种风格呀。你要是问我这个，我就往死里头打你。这个手段全都是临济作用。上一个不也是啊，你以为是看出来他卖弄，为什么打他是直接干脆的风格呀？按照张庆允说的那个，不是吐吐舌头可以吗？为什么要打他呢？如何是佛法大义，给他吐舌头就行了，为什么要打他呀？佛法是就是断思维的吗？佛法是不是就是断思维啊？那木头石头不也是断思维吗？我没明白，我瞒你啥了？就是说如何是佛法大义，吐舌头就可以啊，为什么到了临济这儿就要打他？临济说，你要是问如何是佛性，临济就说佛性是什么感始觉。到了定上座这里，你要是敢问佛性，定上座就敢把你扔到河底下淹死，断其妄想。那要是打了以后成了，那就是断其妄想，那木头石头是不是没有妄想？难道木头石头就是谓语？张师兄，主要这个是张师兄当下的妄念，哎呦，我这个天哪，这个谓语啊，你可怎么救啊？当下的妄念，你都是做功夫的一把好手，我告诉你，在禅宗这儿根本就不存在当下的妄念，禅宗这儿就是你悟了或者没有悟，你会了或者没有会，就这一件事儿。什么当下妄念呢？哪跟这个相关啊？你以为在那断念头呢？我的妈呀！张师兄要问的就是如何是佛法大义，他明明可以对他吐舌头，为什么到临济这儿问他是佛法大义，他就说佛法大义是什么干始觉？他定上座问他是佛法大义，他就扇了定上座一巴掌，把他给推开了，然后定上座还得感谢他。他为什么不向定上座吐吐舌头伸伸手呢？他为什么扇了定上座一巴掌？你尽管可以扇回去，你尽管可以删回去，你可别删错人啊，你可别把明眼人给删了。你说是伸伸舌头吐吐手，吐吐吐吐舌头伸伸手对，还是打他一巴掌对？如何是佛法大义？到底是伸舌头吐吐舌头伸伸手这样对，给他展示一下这样对，还是打回去对？这两个哪个对？如果是伸伸舌头对，临济为什么要打人？临济怎么这样式的啊？他不会给人家慈悲接引吗？他为什么要打他？张师兄，你这一个七算是白打了，我都哭啊。赵丽萍，张师兄，赵丽萍笑话你了。赵丽萍一下子又找到你的漏洞了，你看看赵丽萍又得意了，又找到一个不咋地的，赵丽萍又放心了。你看看赵丽萍乐的， 他乐的这都是正好是时候，正好都在张师兄露馅儿地儿。哎呀，怎么不乐呀？你答的让人乐，哪里来的对错？哪里来的乐和不乐呀？张师兄，你咋办啊？你那个春节你可咋过呀？春节可是元婴老人的诞辰啊，你可咋过呀？你没事在家多打坐吧。这则公案最关键的就是在这儿，就是在这儿。你乐得很，我愁得很，你还乐得很呢、啊。最关键的就是在这儿。他把福字竖起来，他拍拍巴掌，哎 ，no no no， 吐吐舌头，伸伸手，叉叉腰，不就很好吗？为什么他打回去了？为什么他说无畏真人是什么干使诀？说白了，这个公案也可以是干使诀的一个推广。楞严经里面管这个东西叫妙明真心。为什么临济说无畏真人是什么干使诀？这个临济祖师啊，是咋回事啊？啊，吐舌头的舌头吐出去了，还能拉回来吗？还能拉回来吗？喝茶的就算了，大家都会喝茶。现在修了个新中心，喝茶算是学会了。张师兄，你还是不干净，你还是不干净。掀翻茶盘，茶盘招你惹你了。你看这一则公案最开始的说了一句十方作断，十方作断，还肯不肯作断，还肯不肯断了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，还肯不肯断了这个，这就是佛性的显现，肯不肯跟他弄断关系。你要是这个地方肯断就没事了，你要是这个地方还要再弄一个东西，弄一个显现，弄一个伸舌头什么的，你还要弄一个这个东西，那就麻烦。掀翻了茶盘，掀翻茶盘，掀翻茶盘，关茶盘什么事儿？这则公案特别有意思，但是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。断际全机继后宗，迟来何必再从容？巨灵抬手无多子，分破华山千万重。黄渤断际当时的时候，那个小皇帝那个沙弥说的，哎呀，就是说的是，这个和尚啊，这个是个没想到是个粗行沙弥，黄渤一下子扇了过去，扇了他一巴掌，这是什么场所，说粗说细，这是黄渤。后来临济找黄渤去问如何是佛法大义，黄渤就打他，他问了三次，三次都被黄渤打回来了。黄渤为什么要打临济？问佛法大义，黄渤为什么打他？黄渤为什么不吐舌头？黄渤为什么不伸手？后来人家问临济什么是这个无畏真人，临济说无畏真人是什么干使诀？定上座问临济什么是佛法大义，临济扇了定上座一巴掌，还把定上座给推开了。黄渤，临济问黄渤如何是佛法大义，黄渤就打临济，临济问了三次，黄渤打了三次。定上座问黄渤如何是，问临济如何是佛法大义，临济就扇了定上座一巴掌，把他推开了。后面呢，还有的人问如何是长河须穷到底的，长河须穷底，长河穷到底是什么？定上座说的，我就把你扔下去。然后有人就说了，如何是佛法大义，你也可以答这不是佛法大义了。然后定上座就说，你要是这么说我要弄死你。这就是定上座的机用。人家问定上座这个长河穷到底是什么，定上座就要把它扔到河里头淹死。为什么他要把它往死里头弄？定上座为什么要把问话的问他这个什么是佛性的这个人往死里头弄？为什么临济要扇定上座一巴掌？为什么黄渤要打临济三拳？这都是给张师兄说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临济老师是行为禅，魏宇，你还在修新中心吗？你要对一下手印。赵建一看魏宇这样的回答，赵建可幸灾乐祸了。赵建才是那个幸灾乐祸的，赵建光在那看别人不怎么样，然后就幸灾乐祸，这个赵建才是坏呢。赵建也不咋地，人说你坏你在那得意还。这次公案就是给张庆允的，我不知道他的回答，我刚才看了就是打的这个，但是我还是没有弄清楚他。也许张师兄认为的是宗风不一样，有的人是喝茶，像赵州就是喝茶去，临济就是打。张师兄认为的是风格不一样。断际前机继后宗，迟来何必再从容，巨灵抬手无多子，分破华山千万重，又回到这个了。黄渤刚才说了就是黄渤的这个机用。黄渤临济问黄渤，三度问黄渤，三度被打。然后呢，临济又打了定上座，定上座又开始往别人，把别人往死里头揍。迟来何必再从容， 佛法大义这个事儿，有的时候可以平平常常的，有的时候就可以把它往死里头弄，何必非要平平常常的，一定要把它往死里头弄。玉林抬手无多子，何必再从容，不是在那个和气啊什么里面，不是在这个里面，何必在这个里面呢？不是在那个里面，而那个从容的东西是从容的展示给你一个东西吗？不是的，你可别以为是展示给他一个什么东西，如果认为展示的就是，那就错了。如果比如说吧，你到禅师那儿，你说如何是佛法大义，禅师吐吐舌头，然后你就跪拜礼谢，谢禅师给我指示什么是佛法大义，那个禅师就该揍你了。巨灵抬手无桌子，巨灵神他是一个就是非常力量大的一个神仙，他抬了手，他是一个有大神力的，但是他这个抬手他没有什么东西，他没有什么东西，就这个没有什么东西，他可以把华山呢、给他劈成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瓣儿，这就是送那个灵寂一掌的，灵寂一巴掌打下去，灵寂把他一巴掌打下去，然后把他推开了。如何是佛法大义？迟来何必再从容？巨灵抬手无多子，这就是说灵寂抬手给了他一巴掌，一下子就把这个定上座给打断了。巨灵抬手无多子，分破华山千万重。这个颂也非常的好。雪窦颂，临济断黄伯，就是断济全击济后宗，迟来何必再从容。黄伯大机大用，唯临济独济其宗，焉得将来，不容你意。若获愁处，便落阴界。楞严经云，如我暗指，海印放光，海印发光，汝赞举心，尘劳先起。临济全击济后宗，迟来何必再从容。就是说这一句话就是说的是这个黄伯断济啊，黄伯断济大机大用，谁继承了他这个大机大用啊？就是临济。临济把他的全部都寄过来了，这个地方不容得你意。如果在这想，哎呀，这个就是啊，那个就是啊，喝茶这个就是啊，这个就是佛性的显现，那个就是佛性的显现，那是你落了色受想行识了。你可别往那个喝茶的地方去了，你可别往那个喝吐舌头那个地方去了，你别往那个有什么东西显现去了。你那么一想啊，你就是那么想啊，那全都是尘劳。我们认为这就是佛性的显现，这是打妄想，这是轮回，这是尘劳。如果你没有这个东西，你可以按指头，你可以喝茶，你也可以揍他。如果按指，海印放光。这一则公案，还有这个偈子最关键的这一句话，在于巨灵抬手无多子，分破华山千万重的这一个无多子，并不是伸舌头，并不是什么显现，他这是没有丝毫丝毫丝毫的东西，就是在这儿，他没有丝毫丝毫的东西，所以他是巨灵神啊，巨灵。神有大神力，一手拨开太华，放水流入黄河，定上座移情，如山堆月积，被灵寂一掌直得瓦解冰消。这个巨灵神有大神力，他用手能够拨开这个世界，然后把这个水啊放到黄河里面。这个巨灵神他可厉害，可厉害的。而灵寂的这个厉害，祖师的厉害在于什么？在于他没有东西。他这个地方上没有东西，他就是巨灵神了。他这个没有东西，就这个东西可以把华山给他劈成好多好多瓣儿，就贵就贵在这个没有东西，可不是佛性的显现呀。定上座移情如山堆聚，被他一巴掌打下去，啥都没了。定上座问临济，如何是佛法大义？再看看这个前面的这一则圆悟克勤的批注吧。定上座问临济，如何是佛法大义？临济下禅床擒住，便于掌，于掌便脱开定助力。庞僧云，定上座何不礼拜？定方礼拜，忽然大悟。定上座问临济，如何是佛法大义？多少人到此茫然，有这个在，雅郎当做什么？什么是佛法大义啊？好多都是蒙圈的啊，好多都是蒙圈的，蒙圈的倒不说了。诶，为什么圆悟克勤会说有这个在？如何是佛法大义？圆悟克勤为什么在这评了这样一句话，有这个在？为什么呀？张师兄谓语说一说，如何是佛法大义？吐个舌头，亮亮手不就行了吗？我们好不容易修行，不就修这个东西吗？啊，我们修行人不问这个还问啥呀？为什么问了这个就该打？为什么问了这个就该打呢？我记得上一次，我怎么总觉得现在的场景可熟悉？好像上一次就问我，为什么问了这个问题就该挨打？我这个天哪，学佛的人不问这个还能问啥？问问什么是净土吗？问问什么是起用吗？问问什么是除习气吗？问问什么是宝刃吗？问问什么是其用吗？啊，如何是佛法大义？张师兄说的是骑驴找驴，那你告诉我驴在哪儿？或者说驴子是什么样也行。 张师兄啊，你就欠打，你我也不会打你，你就是你这佳作，告诉你到打九的时候我就揪住你没完，你这好不容易辛辛苦苦的这么多阻碍什么的，你也修下来心中心了，你也快做完了，你可咋整？半青半黄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多少人到此茫然，犹有这个在，哑狼当做什么？那这糊涂汉当做什么呢？这个哑狼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哑狼当做什么？这糊涂汉，应该是这个哑狼是不是这个糊涂汉？糊涂汉问这个干什么？可能是这个意思吧。这都是俗语。灵气下禅藏，抓住他，扇了他一巴掌就给他拖开了。今日捉拜老婆心切，天下那僧跳不出。哎呀，邻居这扇了他一巴掌，就他问邻居，邻居扇了他一巴掌就推开了。圆悟克勤说，邻居你失败了。还有一个邻居扇了一巴掌把他推开了，为什么？圆悟克勤说，他老婆心切呢，他伸伸手，吐吐舌头，叉个腰不行吗？为什么扇了他一巴掌给他拖开了，推开了，说他老婆心切，天下那僧跳不出。你就是打了他，你就是想要把他石头干净，你这个东西你也甩不开呀，甩不开呀，天下那僧跳不出，天下那僧都欠这一巴掌。我觉得这样理解这句话倒好。如何是佛法大意？问就应该打，就该挨打，但是天下那僧啊都会问啊，这些僧人呢、啊、都会问这个，都会问这个。天下那僧明知道挨打还要问，定助力已落鬼窟里，错过了也，未免失血鼻孔。临济下禅床，向上一着，千声不传。那看样子你是知道向上一着喽，要不然你怎么知道向上一着，千声不传？向上一着，千声不传，它是用在需要自己转身这个地方上。要是在这里说一个向上一着，临济如何是向上一着？临济下禅床，擒住，扇他一巴掌就推开。把这个可以换一下，如何是向上一着？临济下禅床，擒住，扇他一巴掌就推开。你就是这样，定上坐。站到这儿了，定上座，傻在这儿了，咋回事啊？哎，这一个咋回事啊就落了，他在想咋回事啊，完了，已经落了，傻在这儿，这就是落了。错过了也，打他一巴掌的当时他傻在这儿了，这就是错过了，未免失去鼻孔。被灵气扇的，哎呀，失去了主人公啦，未免失去鼻孔。唐僧云，定上座，何不礼拜？冷的有人驱破，全得他理，东家人死，西家人助哀。邻居抓住他，扇了他一巴掌就给他推开了。定上座傻在那儿，不知道咋办了。旁边有个僧人说的，你咋不礼拜呀？旁边有个人看破了啊，这个不是定上座跟邻居的关系，这个权杖旁边这个僧人呢，这就叫全得他理。还有一个就是定上座死了，旁边的僧人给他助哀呢，哎呀，你快点死吧，你赶快死，你死了我给你，你放心的去死吧，你放心的去死吧，我会给你埋好的，我会给你收尸的，你赶快去死，你死了我好给你收尸啊，我给你唱一个颂赞那个哀歌，到时候啊，东家人死，西家人助哀，你咋不礼拜？就嫌他死的还不够啊，他被定上座打了扇了一巴掌还给推开了。然后这个旁边的僧人嫌他死的不够，定旁边的僧人又踹了他一脚啊！定上座，你去礼拜呀、啊！定方礼拜，哎，将琴补拙。定上座还是一个听话的人，他真的就礼拜。哎，他这个礼拜，亡羊补牢，未为晚也。忽然大悟，如暗得灯，如贫得宝。哎，这个就如暗得灯，如贫得宝，大家喜欢这句话吧？然后后面还有一句话叫将错就错。哎呀，将错就错，这个话说得好。且到定上座见个什么就礼拜，不是定上座见个什么就礼拜，且到定上座礼拜了悟个什么呀，应该是这样。能听话礼拜也是善根具足，就是且到定上座礼拜了以后悟个什么呀，定上座何不礼拜，他在这礼拜忽然大悟，他悟了一个什么呀，如暗说他大悟，如暗得灯，如贫得宝也就算了。为什么圆悟克勤说他是将错就错？为什么说他是将错就错？临济和尚扇了他一巴掌，然后他礼拜了之后他开悟了。为什么这是将错就错？临济扇了他一巴掌，扇错了，然后他开悟就是错上加错。为什么他在这里开悟了是错上加错？张庆云，你说一个。张庆云，你咋这么倒霉呢？今天张庆云离开了，可能是老师刚才走了一下。窑子过新罗了，说啥？我说呀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临济下来， 抓住他，给了他一巴掌就推开了。定上座傻在这儿了。旁边的僧人说：“定上座何不礼拜？定上座礼拜就大悟。”然后呢，忽然大悟，这个地方上圆悟克勤有一个平唱，圆悟克勤是这么说的：“如暗得灯，如平得宝，将错就错。且到定上座见了个什么就礼拜。”我们先看前两句话，后面那句话实际上应该说：“且到定上座，礼拜后见了悟了一个什么？”应该后面应该是这个。我们先不说后面的，我们先说前面的。定上座礼拜，忽然大悟啊，对吧？这个是如暗得灯，如平得宝。哎呀，原来是这样，对吧？这也就错了。为什么说他是将错就错？你看啊，什么是佛法大意？临济给了他一巴掌，然后把他推开了，这是第一个错。然后呢？这个旁边的僧人说：“你咋不礼拜呢？你咋不礼拜呀？”他就礼拜了。这是第二个错，他将错就错，他将错就错，或者说临济把他扇了一巴掌，把他推开了，这是第一个错。第二个呢，他就礼拜了，礼拜了之后他开悟了，这是第二个错。临济给了他一巴掌是第一个错也就算了，为什么他礼拜了开悟了？这是第二个错。为什么他礼拜开悟了？圆悟克勤说他错了，也就是定上座忽然大悟。为什么圆悟克勤平唱这个忽然大悟是将错就错，临济扇了他一巴掌，他将就着这个错，然后他礼拜了以后就开悟了，这是第二个错。你礼拜归礼拜，礼拜先不说，你要回答为什么错了，你这不是明知道错，你这是故意犯啊。为什么他忽然大拜是错，忽然开悟，为什么他忽然开悟了，忽然开悟了圆悟克勤说他错了。赵丽萍，你看看张师兄跟你那个时候很像，就是我一回答他，他就用这些禅宗的这些话来抵对我，又礼拜啊又走啊，他不给我说实话，我怎么问他让他说一句人话他也不说，学了好多鬼伎俩，野狐精伎俩。宾主晚堂欢，赵建你在这玩什么鬼东西。再看一下这个赵丽萍，我没看什么梗啊，啥梗啊，佛法不是玩梗，佛法是你要是问了这个就把你从桥上给你扔下去让你淹死。断记前机记后宗，迟来何必再从容，居灵抬手无多子，分破华山千万重。断记前机记后宗，黄河从源头浊了也，自成浮也。哎呀，这个黄河为什么现在这么浑浊，原来在源头啊在黄渤临济这个地方上就已经浑了，原来是临济是祸端，是断记黄渤断记是祸端啊，在黄渤断记这儿就是一个祸端。黄渤断气这个祸端呢，又给了临济，临济又给了全上座呀，又给了定上座，又给了定上座呀。这个黄渤临济到黄渤断气，一直到临济，一直到这个定上座，这三个呀，这个孙子这样啊，儿子这样怪他爸，他爸这样怪他爸的爸。原来是从源头这个地方，从黄渤断气这个地方上就已经浑浊了。所以啊，临济这样啊，是全赖他爸爸这样啊，子承父业，迟来何必再从容，在什么处争奈有如此人，无脚手的人还得他也无，在什么处迟来何必再从容，有个地方吗？有个地方吗？争奈就有这种人啊，争奈就有这样的人啊，有要老师要在这个地方，在那个地方抬抬手举举脚，没有脚没有手的人他在哪里呢？他怎么迟，他怎么迟，他迟来何必再从容。哪有在什么地方啊，哪有在什么地方啊，你说在什么地方啊，在赵州那儿是说是喝茶，那都便宜了你了，在临济这儿就要扇你，在定上坐这儿就要把你抬起来，把你扔到桥底下淹死。巨灵抬手无多子，吓死人了，少卖弄，打一斧子更不再堪。你要是这里没有东西啊，你就是那个巨灵神。哎呦，巨灵神这个东西，你别拿巨灵神来吓唬我，你别拿巨灵神来卖弄。你要是说巨灵神更打一巴掌，你这本来没有东西怎么多出来一个巨灵神呢？露馅了，不用再堪了。本来没有东西，哪出来一个巨灵神呢？吓死人了，别卖弄了，别卖弄了。哎呀，我给你们举一个卖弄的例子，我想起来了，马祖说的是如水无筋骨能成什么，就是巨船，就是说水啊，水这个事儿啊，水这个东西它没有筋没有骨，但是水呢却可以载那个很大很大的船。他说过这样一个话，它没有东西它就是巨灵神。你看看他是巨灵神，这个地方上说没有东西，哪出来的巨灵神呢？露馅了，分破华山千万重，乾坤大地一时露出堕也，分破华山千万重， 被遮障的东西啊，只要你没有东西，用这个没有东西去破啊，就再也没有什么妨碍了，全部都没有什么妨碍了，乾坤大地全部是坦荡荡的，从来没有遮蔽过。只要你不肯抓东，只要你肯不抓东西，只要你肯不抓东西，不要抓那个吐舌头，不要抓那个，这就是佛性的显现，那一切的你就推都推不开，这叫乾坤大地一时露出，天啊地啊啥的都坦荡荡的。分破华山千万重，把华山都给劈碎了呀，有个东西可劈碎吗？堕也，就像是这个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说他度一切苦厄，堕了，断烦恼断疑惑，堕了，这个也很正常吧。这则公案就结束了，这则公案很简单，但是这则公案是碧岩录里面这个第32则公案，是特别特别经典的一则公案。这则公案最关键的是，就是为什么临济三度问佛法大义，黄渤三度要打他？为什么无畏真人这个地方上，人家问无畏真人，临济说无畏真人是什么干使节，还把他给推开了？为什么定上座问临济如何是祖师大义，临济就扇了一巴掌给他，把他推开了？为什么人家问如何是禅和穷到底的，他要把人家从桥上给他扔下去，弄死人家？为什么人家为什么不能问，人家为什么一问了就要被打？这一则从黄渤到临济到定上座传承的就是这一个，为什么问佛性，什么是佛性的显现，要打他，就是这一则。这一则公案如果参透了，那就没事了，还说什么宝刃，说什么除夕，说什么海运放光，说什么这那这那的，就全部都没事了，就这一点儿，就这一点儿，再也没有别的事儿。你如果是就是如何是佛法大义，你在这吐舌头，那你还早着呢，自救不了。如何是佛法大义，擒住鱼欲掌便脱开，这是佛法大义三个阶段吧。心明大抵应该是王中吧，擒住肯定入门，鱼欲掌否定罢休便推开，否定之否定出门见山，一步步未见定则顿，看来顿不是不含有见，而是一箭射穿了箭而已，顿难在需要师徒两个巴掌才能拍响。疑问是定擒住你抛向桥下，是真的要抛还是做事要抛？若是前者，恐枉费心机。这个人都不是修行人。这个人问这个问题的人，他都不是个修行人。这里有什么真假？定上座是真的要抛啊，还是假装着要抛啊？如果他真的要抛，那不是他不是白费是心机了？齐老师也忍不住，这是什么说假？他不是说禅和深处穷到底吗？那就让他穷到底嘛。心明说，这不是太生猛了，只怕他没有回旋余地了。哎呀我的妈呀，老师说临济宗风如此，你看这个地方还有我的回答，宗风如此临济将军嘛。我说了一句，老师如此答，这不是放过了？老师就吃临济一掌吧。老师说吃了我一巴掌，老师关我事儿什么事儿？老师说清源白家九三斩，吃了又倒杯沾唇。人家沈红答的这个还是有点意思的啊，传子一巴掌都打下去了，可没什么商量啊，你们在这干啥呢？我主要是受不了，我主要是受不了他说的，这不是太生猛了，把他给穷到底了，是真的要抛假的要抛，那不是太生猛了，没有回旋余地，我受不了他这一句话，我实在是受不了了。久坐成牢，他问如何是佛法大义，自古到今都是这样的问，这么问的太多了。如何是佛法大义？麻袋就是周大清。如何是佛法大义？如何是佛法大义？打破麻袋，从何处下手？从佛法大义。永寿孔子说的，宋定上座是哪一位？因为他记得之后，定上座就是说的是定上座没有出世，所以没法说他是哪个山的什么禅师，就是定上座，他就是这个名字，就叫做定上座。这个地方上说了，圆悟克勤说定上座将错就错是比喻什么？老师说如前面那句话是如案得灯如贫得宝，就是说的是他礼拜了之后忽然大悟。圆悟克勤说如案得灯如贫得宝，如案得灯如贫得宝，这个是比喻，将错就错这两个错字可以说是一案一名，也可以说是一贫一宝，为什么两个都是错呢？你说说看，老师也在这说了，为什么将错就错？他开悟了，为什么是错？定助力是他在拟意呢，还是在体验那个？拟意跟体验这两个全都不对。这则公案说完了，今天就到这儿了。我到现在还不能忍受，人家定上座要把他推下桥，竟然有师兄问他不会是真的要把他推下桥吧？我到现在我还接受不了，我的妈呀！这，哎呀。 不知道他们想拿佛法做什么东西。如果这个人呢、真的被钉上座推下桥了，那就是说的是男权斩猫，猫得度了，就是这个。佛法跟生命比起来，佛法没有生命重要，开什么玩笑？行了，这则公案大家还有什么？这则公案就是打，有，后面有定上座，一共就两个公案，定上座就是这样的，谁要是问他呀，他就往死里弄他，就是这种风格。如何是禅和身处穷虚穷的定勤住？你抛向桥下，是二座主连忙救人修修，是他处不上座，且望慈悲定上座，若不是二座主教他穷到底的去。你看看他这样全都是灵迹，大吉大用，这则公案就完了，咱们今天可以提前结束了。让我再讲下卖弄的。什么是卖弄的？是赵建刚才说了一句什么？刚刚那个卖弄，哪个卖弄啊？好像赵建答了一句话，我说他那个话是，好像我说了一句，我不记得了，反正他答的那句话是似模似样的，闭眼录全都是让你做噩梦的。直接在梦里头就把你给吓死最好，你们没事。
有那个僧人嘛，特别会卖弄。
啊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
对对
了。
对对对。
就是刚才是在这儿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到了河边了，哎呀，他就开始说了如何是禅和身处虚穷的。就是说的是他到了河边了，他就想到这句话，他可得意的就拿出来呀，禅和身处虚穷底，他就想起来了这句话。他就让那个看到了河，他就想起来这句话，他嘚瑟嘛，就让定上座给他回答。结果定上座要把他淹死。然后魏语说的意思是，这个人定上座之所以要把他扔到河里头淹死，是因为这个人在卖弄。我的意思是，不是他因为在卖弄，是不管是谁问他到了这里，他都要把他弄到河里头去淹死，哪怕这是一个真正的学人，淹死的就是这个真正的学人。并不是要淹死他，是因为他在卖弄这个问题。我的理解是这样的，
好的，老
你
师，
比如说，
好，
林济问黄渤如何是佛法大义，问了黄渤一次，黄渤就打回来，林济绝不是要卖弄。同样的，这个人家问林济什么是佛法大义，林济就打了他一巴掌，把他推开了。在定上座问林济的时候，定上座也不是要卖弄。所以这个人问如何是禅和，身处虚穷底，不管他是不是卖弄，定上座都会把他往死里头弄。就是你问了这个什么是开悟，什么是佛性，就把你往死里头弄。这就是临济，这就是黄渤，这就是定上座。